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6点，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报告这个时段美国之音节目的主要内容。联合国安理会星期批准了伊朗核协议。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星期四前往东非访问，反恐是一项重要的日程。日本表示中国海事行动对日本构成安全威胁。中国一名退休教师自费调查日军侵华罪证。在台湾方面，千名律师和各界人士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的活动，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关注最新的消息。联合国安理会星期批准了伊朗核协议，为解除对德黑兰的经济制裁扫清道路。与此同时，伊朗将限制其核发展的计划。星期一的投票主要是形式上的，因为安理会的全部5个常任理事国，也就是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中国，再加上德国，与伊朗一起谈判达成的协议。安理会下令其核监督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核承诺进行必要的核查和监督的权利，同时呼吁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合作。当联合国检查人员确认伊朗项目以和平方式进行之后，针对伊朗的制裁就会被取消。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鲍尔称赞安理会的外交动作，同时表示这一协议并没有消除美国对伊朗的担忧。他说，这些担忧包括侵犯人权、伊朗对恐怖主义的支持以及其弹道导弹项目。在另一方面，朝鲜表示无意参加类似伊朗与世界强国之间那样的谈判，并声称那种谈判将导致平壤放弃自己的核能力。朝鲜外务省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平壤经常受到美国敌对军事行动的挑衅，包括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以及核威胁，因此将伊朗核协议与朝鲜的情况进行对比是不合逻辑的。伊朗和世界6强国上周最终达成协议，朝鲜星期二表示不准备参与任何对话来讨论冻结或撤销其核项目问题，并坚持说朝鲜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国务院再次警告肯尼亚有可能发生恐怖袭击之际，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星期四，也就是本月23号前往东非访问，反恐当然将是一项重要的议程。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发自白宫的报道。
奥巴马在2013年访问塞内加尔、南非和坦桑尼亚期间，宣布美国加强与非洲的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合作。奥巴马说，他这次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之旅是为了传达这样的信息，即美国不单单是这两个国家，而且是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坚定伙伴。
Build on the progress that's been made around.
要在健康和教育等方面取得进展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也要把重点放在东非反恐方面，因为青年党的活动和一些悲剧都发生在肯尼亚。
在奥巴马进行首次寻根之旅之际，肯尼亚境内继续发生青年党恐怖袭击，内罗毕西门商场在恐怖袭击之后也刚刚恢复营业不久。这家商场在2013年曾遭到青年党袭击，死伤67人。 反恐成为奥巴马访问设在埃塞俄比亚的非盟总部的重要内容。这是美国现任总统第一次访问这个东非国家。罗伯特·肯尼迪人权组织的杰弗里·史密斯说，美国把埃塞俄比亚视为该地区的关键盟友，特别是在打击青年党的斗争中。
Ethiopia is really seen as a bulwark against that.
埃塞俄比亚被视为抵御青年党的屏障，不仅进行区域合作，而且派兵参加非洲各地的非盟维和部队。所以在这方面，特别是在苏丹和南苏丹危机中，它发挥了某种地区调节人的作用。
但史密斯说，奥巴马总统的访问会发出错误的信号，因为埃塞俄比亚政府是专制政权。
人们所不知道的是，就新闻检查的严厉程度而言，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位居第四，是整个非洲大陆关押记者第二多的国家。
大西洋理事会的布朗温·布鲁顿也认为，奥巴马的访问是一个错误。他和埃塞俄比亚的一些穆斯林民主活动人士打过交道，这些人最近被判犯有恐怖
罪行。
奥巴马总统的访问时间刚好在埃塞俄比亚当局作出有罪判决，并且在选举中掌控全部的席位之后，因此向埃塞俄比亚政府传达了一个灾难性的信息。
奥巴马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定期与埃塞俄比亚政府就人权问题进行沟通，有公开的也有私下的。这位官员说，我们积极接触，以便我们可以敦促和塑造他们在这些领域的所作所为。美国之音记者潘德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了解美国与古巴全面恢复邦交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克里称，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是一个新的开始。不过他说，两国间仍存在很多不同，表示全面恢复正常关系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克里说，要通过接触而不是疏远，才能更好地满足两国利益。他之前与古巴外长帕里利亚会面，这是自1958年以来古巴外长首次访问美国国务院。帕里利亚说，他和克里星期一进行了有建设性的会谈，但是也强调两国间存在深刻分歧。他呼吁美国结束对古巴的禁运，并敦促归还在关塔纳摩湾用于美军基地的古巴领土。早些时候，在寂静的凌晨，美国国务院悬挂起古巴红白蓝三色国旗，与其他与美国有外交关系国家的国旗并列展示。稍后，包括帕里利亚在内的古巴官员在古巴驻华盛顿大使馆出席了开馆庆祝活动和升旗仪式。古巴星期一也开启美国大使馆举行了升旗仪式。美国驻古巴利益代表处也同时升级为大使馆，标志着两国对峙了54年之后恢复了外交关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发自升旗现场的报道。
很多人来到古巴驻美国大使馆观看升旗仪式，现场体验这一历史时刻。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在2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政府对两国重开使馆表示欢迎。
这再一次证明了我们不需要被历史束缚。我们期待着与古巴政府和人民合作，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关系紧张之后，实现关系正常化。
美国与古巴1961年断交，奥巴马总统在去年12月宣布要推动恢复与古巴的外交关系。目前两国虽然恢复了外交关系，但两国之间还存在许多问题。主持升旗仪式的古巴外交部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呼吁美国解除对古巴的经济制裁，归还关塔纳摩湾海军基地。
我们今天见证的历史时刻，只有在解除了制裁以及把关塔纳摩湾主权交还古巴之后，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经济、商业和金融制裁给我们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美国要解除对古巴的经济制裁需要国会批准，目前国会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一卢比奥参议员星期一发表声明批评说，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标志着美国放弃了关键的安全利益，来讨好世界上最具有压迫性的一个政权。 美国民众对于和古巴恢复关系也有不同看法。维吉尼亚州居民保罗·肯尼迪说，美国过去几十年对古巴的政策没有奏效，所以应该尝试新的政策。
我觉得保持对话和接触，我们能够收获更多，这绝对是朝着正确方向迈进了一步。
但是推动宗教自由的组织贝克特基金会执行长克里斯蒂娜·阿瑞耶加说，美国在没有要求古巴给予人民基本自由的情况下就与古巴恢复关系是错误的做法。
古巴人民需要因特网自由，需要言论自由，需要新闻自由。
在星期一的升旗仪式上，一些古巴裔团体欢呼表示支持，也有抗议者试图冲击大使馆被逮捕。在古巴人聚集的迈阿密，星期一也有抗议活动。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的升旗仪式将在克里国务卿下个月访问哈瓦那的时候举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和古巴正式恢复外交关系，是最近两国为重建50多年前开始恶化的双边关系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一部分。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发自美国国务院的报道。
1961年，为推翻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美国支持的一支部队入侵古巴猪湾。那次失败的行动导致美古关系持续恶化几十年。今年5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在巴拿马召开的美洲国家峰会上握手，象征着两国关系的改善。这个月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指出，早就应当重建两国关系了。
当美国1961年关闭大使馆的时候，我认为当时没有任何人能够想到，大使馆要过半个多世纪才重新开门。
古巴问题专家里奥格·朗德说，是国内外的压力促成了这种变化。
拉美人实在是厌倦了这种不合时宜的冷战政策。他们在2012年哥伦比亚第六届美洲国家峰会上告诉美国总统，如果再不邀请古巴，他们就不会出席下一届峰会了。
古巴办事处将成为古巴大使馆，对很多古巴人来说，这个改变给他们带来了希望。
大坝倒塌了，这十分了不起。去年12月17号，总统讲话时，大概没有任何人能想到，才用了6个月到8个月的时间，我们就走到了这一步。
但是也有人认为，美国的新政策是奖励坏行为。
我认为，为了在哈瓦那升起美国国旗，我们不得不降低了标准。我们没有捍卫人权，没有捍卫代议制民主的基本理念。
另外，尽管一些古巴人赞扬他们的政府重建与美国的关系，确实是根据美国贸易禁运政策，一些美古贸易仍旧受到限制。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时隔50年，两西半球的两个曾经敌对的邻国美国和古巴重开大使馆，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这是全面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一步。那些期待改善双边商业和贸易关系的人，最终目标是取消美国对古巴的经济禁运。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的报道。
虽然伊利诺伊州的玉米地和黄豆田跟古巴相距遥远，可是农场主温德尔·肖曼表示欢迎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他最大的愿望是尽快取消对古巴的经济禁运。
这肯定对农业有利，我们可以进入古巴市场，古巴离我们很近，运输成本低，我们又有他们需要的农产品。
肖曼说，古巴正在寻求从那些愿意提供出口信贷的国家进口产品，所以时间是关键。
除了来自南美洲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还有乌克兰和印度竞争非常激烈，而这个市场离我们很近，我们当然要抢。
肖曼的玉米和黄豆运输主要通过密西西比河，由驳船最终把它的产品运到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港口。
一旦取消禁运，估计我们的总吞吐量将增加10%到15%。我们是美国第5或第6大港口，这个增长幅度相当可观。
不仅美国的出口会增加，从古巴的进口也会上升。
在禁运前，古巴是新奥尔良港口最大的贸易伙伴，当时贸易中有大量的蔗糖、咖啡，大量的古巴产品，我们希望能恢复那样的贸易。
罗杰·诺列加是布什政府时期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他表示只要古巴仍然是共产党执政，就不应该结束禁运。
和一个政府进行贸易，而这个政府从中获得的利润用来镇压他的人民，我认为这不是有良知的人应该做的。
不过对温德尔·肖曼来说，冷战敌意已经是历史了。
在我们看来，古巴是一个市场，我们同情50年前逃出来的人，可是全世界都有这样的事，我们中西部的伊利诺伊人帮不了什么大忙。
农业专家预计，取消制裁后，到2020年，不仅美国对古巴的出口可能会增加2倍，而且为美国农民扩大市场。美国之音法拉报，伊利诺伊州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日本说，中国在东中国海采取的咄咄逼人的海事行动，是日本面临的安全威胁之一。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推动实行一系列具有争议的措施，争取扩展日本军事力量的作用。日本防卫省星期二发表年度报告。星期二发表的年度防务报告指责北京在东中国海开发海底石油和天然气矿藏，并批评北京扩大在日本控制的一些岛屿附近海域的军事存在。中国也宣称对那些岛屿拥有主权。日本防务报告还批评中国在资源丰富的南中国海海域采取的行动。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这一举措使北京与几个东亚邻国的关系变得紧张。报告说，中国继续采用咄咄逼人的态势，试图改变现状，以不妥协的方式满足中国单方面的要求。日本防卫省说，朝鲜的核导弹项目也对日本安全构成威胁。在另一方面，美国安全问题学者向国会建议，美国应该依据互防条约明确保护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实际控制的岛屿。与此同时，菲律宾军方决定重启前美军基地苏比克湾，以增强应对南中国海危机的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2012年从菲律宾手中夺取斯卡伯勒礁，称这是中国的固有领土黄岩岛。此后不久，又在菲律宾巴拉万湾西海岸外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开始大规模填海造岛。防务专家们预计，中国会在这些人工岛上装备军事设施，强化对整个南中国海的控制，并对菲律宾实际控制的一些岛屿构成新的威胁。在美国国会众院外交事务委员会7月15号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东南亚问题学者洛曼说，美国应该依据美菲互防条约，对菲律宾实际控制的岛礁公开做出安全承诺。
我认为我们应该改变立场，使美菲安全条约涵盖菲律宾目前在南中国海实际占有和实施行政管理的岛礁。
美国政府最高层官员多次声明，美国和日本安保条约涵盖主权有争议的尖阁诸岛，中国将东中国海上的这些岛屿称为固有领土钓鱼岛，并不断派飞机和舰船挑战日本对尖阁诸岛的主权主张。但是迄今为止，美国没有引用有关条约针对菲律宾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实际控制的岛礁明确做出类似的防卫承诺。洛曼对国会表示，面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一系列咄咄逼人的举动，美国应该加强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
我建议国会将外国军事资助预算的菲律宾款项增加1倍。我们正在讨论提供许多硬件，我们应该向他们提供第3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船。他们提出过这项要求，我们也已经讨论过这件事。
不过，国会民主党籍资深议员舍尔曼担心，美国的亚洲盟国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有可能引发美中之间的军事冲突，并要求军方慎重处理。
五角大楼的一切做法都是想说，我们可以忽视或至少低调处理我们在中东和其他地方面临的问题，将装备的添置和研发用来对付中国，为了这些岛屿打一场辉煌的战争，当然更好是不必开战。但这些岛屿对声称的拥有者来说价值不大，对不拥有这些岛屿的美国来说更是毫无价值。
And of no value, or at least we don't own them,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behavior in places like the South China Sea.
美国不断声称不会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选边，但航行自由必须得到维护，并强调任何主权争议必须以和平方式获得解决。官员们说，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的非和平举动，驱使了菲律宾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同盟关系。两国2014年达成一项协议，允许轮调菲律宾的美军借用菲律宾的一些军方设施。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海军派出最先进的侦察机，从前美国空军基地克拉克机场起飞，对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填海造岛实施侦查。今年五月，菲律宾军方决定重新启用前美国海军基地苏比克湾，并有可能定期让美国海军舰船使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新上任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上周向盟国保证，美国部队装备精良，随时准备应对南中国海的任何紧急状况。政治不下的领土纠纷加剧了该地区的不稳定局势。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据美联社报道，今年五月上任的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斯科特·斯威夫特说，美国海军可能会在这个地区部署更多力量，目前那里有四艘沿海作战的舰艇。斯威夫特还透露，他很有兴趣把美国海军和几个盟国之间的单独年度军演扩大成为多国联合军演，可能会把日本包括进去。在马尼拉一次小型记者会上，有人问美国军方准备向南中国海投入多少资源。斯威夫特表示，他理解盟国的担忧。他说，人们不断提问美国太平洋舰队的长期承诺和意图，反映了这个地区的不稳定性。如果我们把整个美国海军都部署在这个地区，我想大家还是会问，还能部署更多吗？外界担心，多年来，中国、菲律宾、越南、台湾、马来西亚和文莱在南中国海时断时续的领土争端，可能会再次引发亚洲重大的武装冲突。去年，中国在他控制下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中的至少7个岛屿上开始大规模填海造地，再次导致紧张局势的升级。斯威夫特在谈到这些担忧时说，作为太平洋舰队司令，他对现有资源非常满意。他说，我们可以根据总统指示对任何紧急状况做出必要的反应。斯威夫特强调，美国不选边可能会继续采取行动，确保冲突水域等地区的自由航行。斯威夫特以2013年菲律宾遭受台风海燕袭击，美军大规模救援为例，证明美国一定会帮助陷入困境的盟国。总部在夏威夷珍珠党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是世界上最大的舰队，有大约200艘水面舰艇和潜艇，将近1100架飞机和14万海军和文职人员。可是它的活动范围也非常大，覆盖地区表面将近一半地区和超过全球半数人口。斯威夫特说，我分身无数。他赞扬菲律宾积极和日本等盟国举行军演。上个月，菲律宾海军第一次乘坐日本自卫队一架 P-3C 侦察机在南中国海上空举行搜救演习，这次军演遭到中国的谴责。斯威夫特说，根据我的经验，多边主义一定会增进稳定。 目前中国人工造岛的目的尚不明确。斯威夫特说，虽然那些地区仍然有争议，不过不会阻碍美国在有争议地区的军事行动。他说，我认为从军事角度来看，任何情况都不会影响太平洋舰队在这个地区的行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日本的三菱公司的代表星期天在洛杉矶向战争期间遭该公司奴役的前美国战俘正式道歉。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星期天下午，在洛杉矶研究展示纳粹大屠杀历史的宽容博物馆，94岁的前美国二战战俘詹姆士·墨菲和日本三菱公司的代表握手，接受三菱公司当初奴役战俘所做的道歉。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的前身三菱矿业公司，在二战期间曾强迫包括美国战俘在内的多国战俘劳动。日本政府曾在2009年和2010年两次就战时强迫战俘劳动而道歉，但那些使用战俘的大公司多年来一直没有就这段历史道歉。宽容博物馆的亚伯拉罕·库珀博士表示，他和这次道歉行动的其他组织者都认为，这是日本大公司第一次就此公开道歉。三菱集团的资深总裁木村光表示，该公司要向900名为三菱矿业和工厂强迫劳动、饱受磨难的战俘表达充满悔意的道歉，并坚决开创更好的未来。在公开仪式举行之前，三菱的代表私下向美国幸存战俘詹姆士·墨菲深深鞠躬道歉。三菱的外聘董事杰茨·冈本表示，我进房间的时候心情沉重，希望能得到原谅，结果没有遭到指责，而是得到原谅和宽容。冈本还表示，我们也要为没有及早道歉而道歉。当年在三菱矿业遭遇悲惨的战俘70年来多已凋零，唯一到场的詹姆士·墨菲表示，战俘期待这个道歉已经等了70年，在现场观礼的许多人都是已过世美国战俘的子女。已故战俘埃默森·米利肯曾在三菱的矿场劳动，他的女儿珍表示，我父亲有肺结核，有一天他病得倒地不起，被看守痛殴。我父亲说过，他希望对方有一天会道歉。前战俘哈罗德·塔维斯20年前去世，他的女儿琳达表示，
Now we can move on.
我们现在可以无憾地活下去。我相信我父亲如果得知道歉的事，应该会很欣慰。琳达和他的兄弟雷把父亲当年在战俘营里手工制作了一套国际象棋带到会场，棋盘用日本看守丢弃的衬衫布料制作，上面还有塔维斯的签名。墨菲是寥寥无几在世的美国战俘之一，他认为三菱的道歉真诚谦卑又有启迪作用。墨菲说，
So it's my high honor to accept，
我非常荣幸地接受日本代表的道歉，他认为此举有助于巩固彼此的信任。在仪式中代表美国战俘家属，一名美国战俘的女儿简·汤普森认为应该为三菱的道歉喝彩。他还说，
And I hope others will come forward.
我希望其他公司也能站出来，因为其他公司也应该承认他们在二战期间的行为。墨菲也做了类似的表态，在库珀博士的建议下，墨菲和两名三菱代表在全体与会人士和媒体面前握手。库珀表示，他希望这个道歉之后，将来会有多到不可胜数的道歉出现。美国和日本就战俘问题的对话组织说，二战期间大约12000名美国战俘被送到日本，在50多个地点为日本皇军效力，其中10%的战俘死亡。其他国家，包括中国、韩国和东亚国家的战俘，是否也应得到日本大公司的道歉呢？墨菲坚定地说
：“Yes, I think they all apologize because they mistreated them all。
我认为他们是应该道歉，因为所有的战俘都受到虐待。”三菱的代表木村光则表示， 三菱决定要道歉，但其他公司的考量不一，他无法持平。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日前在华盛顿表示，日本会考虑参加美军在南中国海的定期巡逻和侦察，也有可能贡献日本的反潜能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河野克俊星期四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美日同盟发表演讲。
你提到是否可能在南中国海展开反潜活动，我们确实有提到在南中国海参与巡逻和侦察事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我们认为随着局势的发展，这是未来一个可以考虑的问题。
河野克俊说，日美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的协调，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能力依然强大。河野克俊在发表演讲之前刚刚出席了美日战略对话，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举行了会谈。由于美国方面一直期待日本自卫队能够在南中国海开展警戒监视活动，估计这也是两人会谈的议题之一。美军一架反潜侦察机最近在南中国海上空巡逻时，曾遭到中国海军的八次警告，要求侦察机离开。河野克俊还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行动、北韩的核问题以及俄罗斯军队的现代化，都在改变日本的安全环境。
考虑到上述因素，我不得不说，日本目前的确面临很大的挑战。
他说，中国不否认可能会在南中国海宣布防空识别区，也不否认南中国海的人工岛可能会被赋予军事用途，这都让日本担忧。7月15号，日本众议院的一个特别委员会表决通过了首相安倍晋三力推的新安保法案，取消了日本自卫队的专守防卫的职能。河野克俊表示，鉴于自己的身份特殊和这项立法还在进程当中，他不能回答更多的问题。但是他强调，这项立法更有利于加强美日同盟。河野克俊还指出，美日同盟将来的挑战是两国能否有更多共同的利益和议题。美国之音思阳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山东省的一名退休中学教师，退休18年来，靠着一辆老式自行车和老式的胶卷照相机，奔走上千座村庄，自费调查日军侵华罪证。美国之音记者林森赴山东枣庄采访，见到了这位耄耋之年的任士干，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士干老人今年80岁了，1997年退休之前是山东省滕州市官桥中学的校长。任士干幼年时期正逢日军大举侵略山东，童年的记忆和耳濡目染给他的心灵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与伤痛。退休之后，任士干放弃清闲，开始了长达18年的艰苦历程，调查日军在山东的侵华罪证。记者在夏季一个炎热的下午敲开任士干老人的家门，坐下刚刚寒暄了几句，老人便开始侃侃而谈。任士干说，他调查侵华日军罪行的工作在退休的2年前就开始了，当时主要是在滕州当地，滕州市就是当年的滕县，而任士干1936年就出生在滕县官桥镇，台儿庄战役的序幕战之一滕县保卫战就发生在这里。1938年3月18日滕县城沦陷，日军占领滕县长达7年半之久，任士干的孩提与童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的。记者问，为什么退休以后不愿享清闲，而是无怨无悔地投入到这样的一项事业？任士干说，希望通过自己努力，不仅仅是告诉中国人民的子孙后代，同时也要告诉日本的子孙后代，日本军国主义曾经对中国做过什么，犯下了什么样的滔天罪行。任士干认为，中日战争虽然已经过去大半个世纪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对日军罪行没有很好的清算、深入的调查， 更何况日本一些右翼人士企图否认南京大屠杀等日军侵华罪行。2000年前后，人事干根据东史郎日记中所提供的地图和技术，沿着东史郎所在部队的行军路线穿越5个省份进行实地调查，以证实日记的真实性。人事干说，许多素不相识的日本人知道了他的事情后非常支持他，主动与他联系提供线索。然而人事干在自己家乡走村串户调查日军侵华罪行，有时却不能得到周围人的理解和支持。人事干对美国之音说，
你在下边什么话都有，但是还是支持的多。有的说，你比如说在腾州那里有一个佃农正在忙着啊，我问他，我说年轻人，我听说你家里有日军犯下的罪行啊？没有啊，你还调查这个？现在咱中日友好，日本企业都在咱那里都开多少工厂，还弄这些事干嘛？他那边讲一走，一位姓徐的老头说，你就这个东西，他老爷叫日本国的一次老传世的，你看他这个，说以后日本国的来，他还当不当还年这样的。我就觉得是多么的必要啊，我们的国民，我们的青年人，我们的学生啊，多么需要进行这方面教育。
人事干在退休后的18年里走了几万里路，走访了1500多个村庄，访问了5000多位知情老人，用20多本笔记本记录了上百万字的资料，拍了1000多张重要的照片，记录了190多次大大小小的战斗。人事干说，为了查清1938年3月日军在藤县制造的北沙河惨案的真相，自己先后10多次去当地走访调查，常常是一个村子去5-6次。
那我那会儿身体还真行啊，就是说一天骑自行车7-8十里路，大约访10-8个村，进入这一个村，陌生的村庄，素不相识的人，他对你一点都不知晓，社会又是这个风气，他们还怕是个骗子啊，所以他一般不愿意跟你讲。我是亏得有这么颗心，还有这张嘴，当了一辈子中学语文教师，也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所以往往是开头一个老人不愿意讲，慢慢的我从那外边获得的一些信息讲给他听，他受到启发给我讲，我再宣讲，这样的一个村庄的这一个街道巷口的，最多到不上过几个上百的人。
18年来，人事干逐个走访徐州会战期间发生过战事的村庄，目前已经写下了200多万字的手稿。人事干说，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时，就有人劝他出版这些文稿和资料，但人事干认为这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要对前人和后人负责。他说，目前还有很多疑点和盲点，还有待于继续挖掘和补充。遗憾的是，他曾经访问过的战争幸存者和知情人也都陆续辞世，他目前所抢救下的资料就格外的珍贵。人事干充满信心地说，虽然自己已经80岁了，但趁着身体还行，要继续努力完成自己的夙愿。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山东枣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报告说，北京当局大规模镇压维权律师以及相关人士的范围仍在扩大。据统计，到7月20号下午15点为止，已经有236名律师、律所人员和人权活动人士被中国警方刑拘，或以带走、失联、约谈、传唤等其他方式限制人身自由。在中国这次针对维权律师的规模空前的全国性大镇压当中，绝大多数遭到刑事拘捕和强迫失踪的人员之间下落不明，侦查机关也没有公布他们的罪名和羁押的地点。为此，台湾数十名律师星期一以反穿律师袍的方式，代表约1000名签署的律师和各界人士，在总统府前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碑举行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的活动，表达对被关押 逮捕、起诉失踪、失去人身自由的人权律师及活动人士的关注和支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执行长高荣志说，在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碑前声援中国人权律师，就是不让台湾曾经经历过的白色恐怖政治在中国的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身上重演。
我们不希望中国政府正在打压他们自己社会的良心以及他们自己的未来，那我们一定要站出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标题是其实律师都要有人权，这是多么一个卑微的请求。
据统计，从7月9号到19号，至少有233名律师、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人权活动人士被中国警方刑拘或以带走、失联、约谈、传唤等方式被限制人身自由。台湾中华民国律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的人权保护委员会副主委傅新仪律师宣读了他们的声明。
各国政府应该要确保律师能够履行 其所有的职责，而且不受到恫吓、妨碍或是不适当的干涉，而且律师不会由于其按照公认的专业职责、准则和道德规范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而受到或者被威胁、被起诉或行政、经济或者是其他的制裁。
声明呼吁北京当局给予目前已经被逮捕的律师享有不受无理逮捕、拘禁、受独立无私法庭的绝对平等、不偏而且公开的庭审，并且赋予他们在答辩中一切的权利保障，让这些律师获得公开审判的权利。郭继仁律师说，律师不能正当的行使他们的权利，法律是一纸空文。
政府在迫害律师制度、司法制度、法律制度，没有律师的话，那就是一言堂，只有由政府在行使权利，没有律师来帮助人民来伸张权利的话，那这个法律制度、法治制度都是假的。
台北律师工会理事长黄旭田律师告诫中国政府，有维权律师的存在是中国政府进步的机会。
那我们今天看到中国政府把维权律师当作一个国家的好像非常不应该存在的一部分，那么这完全是一个相反的错误的方向，因为有维权的律师才会让中国社会进步。
台湾洛会此前呼吁大陆要正视并回应人民的诉求，反对党民进党也要求北京停止压制人民自由的行为，但是一些律师认为台湾政府尤其是两位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和洪秀柱要为大陆的维权律师发声。美商台湾人文鲁宾说，
台湾在这边可能比其他的国家最有条件、最被注意到，所以这个可能是对中国那边被违法的逮捕的人权律师是应该是有帮助的。
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秘书长唐国伟对中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打压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表示严重关注。
所以我们希望中国政府可以立即停止所有的非法的骚扰或者破坏，然后给予他自己的法律的一个尊重，给予法律界的一个交代。
参加声援活动的台湾律师及活动人士对于大陆维权律师不惜牺牲个人的职业及人身自由，为了改善律师的职业环境及尊严，追求保障人权以及促进大陆的法治发展，坚守他们的理念，奋斗不懈，给予他们最高最诚挚的敬意。
捍卫人权无罪，
捍卫人权无罪，违法逮捕有罪，律师辩护无罪，违法逮捕有罪，
停止骚扰，
停止骚扰，
遵守宪法，
遵守宪法。
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大批律师受到拘捕的情况成为上周美国参议院一场听证会关注的重点。美国官员和非政府组织领导人讨论是否应该用强制的经济制裁手段来惩戒侵犯人权的行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举行听证会，审议全球人权问题，并讨论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案。 法案的主要目的是授权美国总统限制那些侵犯人权和涉及重大腐败行为的外国个人和实体入境美国，并对他们的财产实施制裁。中国最近百名维权律师受到刑拘、失联和传唤的这一情况在听证会上受到关注。出席作证的美国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林诺夫斯基说
Civil society. In recent days, we've seen over 100 lawyers detained.
在最近几天，我们看到中国有100多名维权律师被关押。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几部已经通过或者提议中的针对非政府组织和有关国家安全的法案。这些法案不仅将授权政府管控人权组织，也将限制众多活动，从商会到学生交流组织以及环保工作等所有不受政府直接控制的方方面面。官方所谓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文化渗透论调越来越强硬，为上述做法提供正当性。
玛丽诺夫斯基说，他将继续在这些问题上与国会合作，但是对全球人权问责法案不持支持或反对的立场。他说，美国政府一直在利用各种场合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表示关切。克里国务卿在最近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非常强硬地向中方施压。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主席马克拉戈在听证会上说，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根本无所畏惧，美国应该立法实施制裁。
数百名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受到拘捕关押，显示出中国领导人在与美国进行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样的交流时有多少畏惧？丝毫没有。我们需要加强对人权的重视，而且需要公开。反腐被看作是习近平执政的核心，他的反腐是以法治国的最佳体现，而不是依法治国。习近平和他的小圈子想除掉的人成了反腐目标，对他有用的人即使腐败也可以高枕无忧。这正是全球马格尼斯基制裁法案适用的地方，这将是一个凸显腐败、曝光那些侵犯人权罪行的绝佳方式。
不过国务院助理国务卿马利诺夫斯基说，本届政府的立场是对侵犯人权的外国个人和组织强制实施制裁将带来一些问题。
First of all, as I mentioned, I don't think that targeted financial sanctionsThe answer to every single...
第一，有针对性的经济制裁不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侵犯人权行为。如果法律要求我们这样做，这个过程将非常主观。律师会说，如果有证据，你们就必须行动。第二，涉及的资源将非常庞大，特别是对那些使领馆规模很小的国家来说，当事件达到这一立法的潜在证据标准的时候，他们将不得不逐一审理。
一起出席作证的人权观察组织华盛顿办公室主任莎拉·马尔贡对美中对话的效果表示怀疑。他认为全球人权问责法案将会是一个有效的工具。
最近的中美对话提到了人权问题，但问题是我们只看到提出问题并没有后续，而且经常不是在公开场合提及。我也认为如果能够得以执行，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将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表面上看，既然中国国家主席也致力于铲除腐败，他也应该欢迎这样的做法。
美国之音叶林、魏之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二会见了到访的前美国副总统奎尔。马英九说，他上任后坚持的在中华民国架构下维持不统不独不武，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上推动两岸和平发展。奎尔指出，马英九在执政期间为美台关系、两岸关系做出了重大的成果。他说，台湾获得美国两党的支持，无论2016年总统大选结果如何，都是由人民决定和做主，都能在你已经建立的基础上继续努力。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星期一会晤了前美国副总统奎尔。蔡英文在谈到两岸关系时重申他维持现状的主张，说维持台海和平与两岸稳定发展符合台湾社会的最大共识。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星期二下午也要会晤奎尔，这是奎尔1993年卸任美国副总统以后第五次访问台湾。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全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奋力摆脱债务危机的希腊之际，有关人士说，几十个其他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加的债务已经到了危险的水平。在那些国家，大部分借贷来自于谋求利润的私人投资者，而且大都投资于政府基本不监管的产业。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当希腊的银行业处在崩溃边缘，同时这个国家在为留在欧元区而抗争时，它成为了世界的焦点。但是活动家们说，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全面债务危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借贷业务增长了很快，特别是现在世界上一些最贫困的国家，所以我们担心，除非采取行动，否则这可能导致新一轮的债务危机。
在被认为最可能出现债务危机的20个国家中，莫桑比克算一个。
它的经济增长飞速，它获得了大量的借款，但事实上贫困和贫富不均也在加剧，所以贷款并不能真正的帮助这个国家解决问题。
有些国家经常向国际市场借款建造基础设施，但是英国组织洗年债务运动认为这些贷款经常被滥用。这个组织说，这20个国家已经陷入债务危机，在经济动荡中更加脆弱。海外发展研究所的朱迪斯·泰森从希腊通过 Skype 说，这都和最近的金融危机紧密相连。由于追求利益，我们看到债务激增，主要是欧美的投资者在寻找新的投资项目，因为在我们的经济中可得的利益非常低，他们就向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债务大量投资。琼斯说，其他国家几十年来都背负着沉重的债务，比如牙买加。
事实上，自90年代，他们就有大量的政府财政盈余，但债务还在，因为利息实在太高。这表明，即使削弱开支，也摆脱不了债务危机。
这就是希腊政府提出的论点。但是，由德国领导的欧洲坚持要求希腊削减开支和改革，认为这是恢复经济的唯一方法。而对于负债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其他风险。
这些债务都来自外国货币，比如美元或欧元，所以当货币贬值的时候，这些债务额就会暴涨。
活动家们呼吁更严格的规范借贷事务，为那些已经处于危机中的国家免债。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据美联社报道，在此前广受关注的15名留美中国人涉嫌共谋作弊替考案当中，有首名学生于上周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的联邦法院认了罪。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居住在波士顿的25岁的李碧远承认，他找人用假护照替他参加了12月的 GRE 的考试，并为此支付了将近$6000。李碧远现已被允许返回家中，但在10月30号到匹兹堡听取判决之前，他必须带上脚踝电子跟踪器。李碧远和他的律师拒绝发表评论。相关罪行最高被判5年徒刑，并处以$250,000的罚款。但像李碧远这样没有犯罪记录的外国人，更可能是被判缓刑，或者是被驱逐出境。检察官说，去年11月，李碧远通过 QQ 联系总部在中国的替考服务，那时他已经获得美国一所大学的学士学位，想要申请研究生。李把他的护照寄给了那家替考服务，随后一本含有李个人信息和枪手照片的假护照通过 DHL 快递给了匹兹堡的枪手。李之后向一个中国账户电汇了$5,990。考试结束后，李碧远登录他的 GRE 网上账户，向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在内数所顶尖高校寄去了成绩。但是在认罪听证会上，并没有披露那次 GRE 的成绩以及李是否被上述大学的研究生院录取。美国司法部在5月底起诉15名涉嫌 共谋欺诈考试的中国人。这15名中国人既包括像李碧远这样的中国留学生，也包括替考的枪手。联邦检察官说，替考主要发生在宾夕法尼亚的西部。在2011年和2015年间，被告为枪手提供伪造的中国护照，让枪手替他们参加 SAT、托福和 GRE 的考试。上个月有9人对相对的指控不予认罪，其中2人是提供替考服务的负责人，一名是住在匹兹堡的24岁的童涵，另一人名叫孙云林。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带您关注科学消息。我们大多数人很少呢会想到地球的磁场。我们可能知道它会帮助候鸟导航，并且呢保证指北针指向北方，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它是使地球存在生命的关键条件之一。然而我们对生产磁场的地核内部的变化过程知之甚少。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参观了马里兰大学的一个实验室，这里的科学家们试图复制我们脚下3000米深处的环境。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在地球深处，3400公里范围的铁水和镍以及中心组成的固体铁球产生的电流是形成地球磁场的原因。最直接的好处是它在导航中发挥的作用。但是马里兰大学物理学教授丹尼尔·莱斯罗普说，好处不仅于此。
这是使地球成为一个适于居住的星球的重要条件，因为它为我们抵挡了来自太阳的大量强烈辐射。
证据表明，地球磁场并不是固定的，它四处游离，有时甚至移动很大。
我们知道地球磁场在地球历史上已经南北颠倒了几百次，当然地球自转保持不变，但是磁极会移动，并且确实颠倒过。
在美国国家基金会资助的实验室里，莱斯罗普和他的团队正在努力研究这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为什么发生。旋转一个铁水球是不太现实的，研究人员们组织了一个合适的替代品，一个直径3米宽的旋转钢球，内有12.5吨钠，一个熔点不到100摄氏度的软金属。在一个1米宽内无磁性的钢球被用来代替实心，两者都可以独立旋转。慢慢旋转它并没有制造所谓的发电机效应，这种效应被认为是产生磁场的原因。
只有在我们从外部加上小磁场的时候才能看到，但是在外部施加小磁场，我们得到了由电流引起的10个更大磁场的数量级。我们没有所谓的发电机，而获得了更大的系数。现在我们打算使用全速。
这些实验能让我们为可能发生的地球磁极反转做好准备吗？莱斯罗普说，要预测历经几千年的变化是很难的。
试验运行1秒，模拟了磁场演变的5000年，所以我们的目标是用实验的数据来进行模拟预测，然后改进这些预测。
莱斯罗普注意到，地球磁场的强度在过去170年中下降了近10%，所以反转的进程或许已经开始了。幸运的是，这个改变很慢，不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在稍后下个时段节目中再会。